国力论，重新定义国家之父。一、重新证明国富论本质应是国力论。后世把 The Wealth of Nations 译作国富论，其实是窄化了本意。英文里 wealth 从来不是单纯经营、钱粮、账面财富，而是综合国力、支配力、系统力量 power。更贴切的翻译不该是国家财富论，而应是国力论。真正的国家之富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有钱有粮，而是一整套综合木桶体系，物质资源储备加产业制造能力，加财政基础加底，加国防军事力量，加社会组织动员力，加中央行政执行力，加对外资源获取与交换能力。木桶定律完全适用，一国国力上限不由最长板决定，完全由最短的那块木板锁死。宋朝经济民间极富，财政有基柱，但国防是短板，整个国力直接被锁死。唐朝开疆拓土，丝路开源，军力强盛，但央地财税兵权分裂是短板，盛世之后瞬间崩盘。西班牙坐拥美洲海量金银硬通货，却无产业制造能力这块底板，金银再多也只是通胀泡沫，最终国运衰落。这是贯穿古今的第一底层逻辑，国力是系统工程，单一再强都没用，短板致命。二、国力的核心本质不是攒货币，是攒可持续获取资源的能力。从贾谊论机著书到封建王朝轮回，再到现代主权财富基金，中美国力对比，西班牙经营通胀教训，全部可以归依到一句话：真正的国力积蓄从来不是囤积硬通货、囤积货币，而是积蓄三样东西。一、食物与战略物资储备，粮食、能源、关键物资，对应古代仓廪，现代战略储备。二、本土制造与生产能力，能自己产出商品、物资、军工、民生用品，不被别人卡脖子。三、向外获取资源的能力，靠贸易、靠产业优势、靠军事威慑、靠规则话语权，能从外部换来资源、财富、增量，不必只在国内百姓身上切存量。西班牙的最大教训就在这里，只抢到了货币、金银，却没建立制造产能、产业根基。货币暴增，商品产能不变，直接古典通胀。本土产业空心化，金银最终外流，替欧洲做了嫁衣。这就印证，硬通货本身不是国力，拥有创造和置换硬通货的能力，才是国力。财富的终极形态从来不是金银纸币，而是生产能力、组织能力、资源掌控能力。三、2000年封建王朝的共同命题，都懂贾谊机著，全卡在国力实操分配。历朝没有一个帝王大臣不懂。论机著书，必须中央有积蓄、有资源、有储备，才能扛灾荒、度疫情、备战乱、稳国运。要不要层面全员共识，毫无争议。但所有王朝全部倒在怎么做层面，归结为三大无解灵魂拷问，也是国力论的核心矛盾。一、中央要不要掌握巨量资源？不掌握，国库空虚，无储备，无救灾维稳能力，遇大变局直接崩盘。掌握过多，挤压民间活力，工商萎缩，与民争利，滋生官营腐败，压抑社会创造力。二、国家机著的资源从哪里来？只有两条路，别无第三条：向外开源赚增量，拓疆、丝路贸易、海外通商，资源禀赋红利，不掠夺本国民众。向内切存量，与民争利，盐铁专卖，垄断刚需，加税摊派，引田清账，财政压榨底层。王朝前期尚能休养生息，放水养鱼，中后期冗官、冗兵、边防、岁币、赔款压力一来，必然被逼走向向内抽血，与民争利，竭泽而渔只是时间问题。三、开源怎么做，节流怎么砍？开源要么开拓外部贸易版图，要么垄断国内民生刚需。封建王朝大多躺平选后者，简单粗暴，但内伤极重。节流，宗室繁衍，官僚集团，边防军费，既得利益，全是刚性支出，没人敢动，没人能裁，节流永远流于口号。再加央地财税兵权分配的永恒两难，放权地方，唐晚清藩镇化，地方节流财税，拥兵自重，中央空心化，收权中央，宋明过度集权，地方无财力自救， 灾年流民四起，只能再加税盘剥百姓。所有王朝兴衰本质都是国力结构失衡，某一块木板过长，某一块彻底短板，又无法调整开源节流央地分利的平衡，最终财政破产，社会失序，王朝覆灭。四，以宋唐为例，用国力论重新复盘宋朝，经济长板极致，国防短板锁死全局。一，民间商业极度发达，市井经济繁荣。二，政府靠盐铁专卖，青苗军书充实国库，走与民争利的存量抽血模式。三，冗官冗兵开支刚性卡死节流，巨额岁币成永久财政包袱。四，最大致命短板，国防军力地缘战略完全塌陷，无力收复幽云，无力抵御外敌。按国力木桶原理，经济、财政、文化全是长板，国防是致命短板，再富也只是富而不强，国运注定被动挨打，最终覆灭。同时也留下永恒命题，民间富裕 VS 政府积蓄，到底怎么平衡？短期竭泽而渔，还是长期放水养鱼？宋朝始终找不到平衡点，唐朝版图思路开源长板，央地分权短板拖垮盛世。一，前期均田制，休养生息，税源稳固，开拓西域经营思路属于向外开源，赚外部贸易增量，不与民争利。二，开疆拓土，军力强盛，国防是长板。三，致命短板，财税兵权军饷全部下放节度使，地方截留中央财源，慢慢形成独立王国。四，后期两税法只能续命，改不了央地分裂税源萎缩的大局。唐朝证明，哪怕短期版图扩张，贸易繁荣，国力看上去鼎盛，只要财税兵权的制度木板断裂，盛世只是虚浮，崩塌是必然。五，延伸到现代，中美国力对比的底层仍是同一套逻辑，放到今天中美对比依旧逃不出这套国力论框架。一，政府要不要握有大量资源、战略储备、主权财富基金？中国走假意基筑老路，中央握外储、主权基金、战略物资、大型国企、土地与核心资产，政府有家底，有兜底能力，有组织行动力。美国走民间财富路线，联邦政府负债空心化，无主权财富基金，财富沉淀在民间资本、金融资产、大企业手里。二，资源从哪儿来，是否与民争利？中国现代避开了古代盐铁专卖的老路，靠全球贸易顺差、制造业增量、外向型经济积累外储和主权基金，赚外部增量，不向内过度盘剥民生刚需。美国靠美元信用霸权、全球铸币税、金融收割，用货币信用扩张转嫁债务与通胀，本质也是向外攫取资源。三，现代信用货币体系部分破解了封建王朝死局，古代被贵金属硬通货锁死，财政见底就亡国。现代信用货币，国债发债，央行创造信用，可以透支未来，跨期调节，延后危机，全球分摊成本，不会像封建王朝那样瞬间财政崩盘。但底层逻辑没变，依旧要看产业制造能力、资源获取能力、社会组织能力、国防能力的综合木桶平衡，货币只是表象，国力根基仍在实体与制度。四，国家强制储蓄的现代逻辑如同美国社保税，普通人个体缺乏长远储蓄风险对冲能力，必须由国家强制统筹、强制基筑，做个人做不了的跨周期储备。这和假意主张国家涨储备、涨兜底内核完全一致，有些国力底盘民间自发做不了，只能中央来做，区别只在怎么做、做多少、从哪筹措资源。六，终极总结，一套贯穿古今的国力论公理。一，国家支付不是账面财富，不是金银货币，而是综合国力系统，物资储备、产业产能、国防力量、财政基筑、组织行动力、外部资源获取能力。二，国力遵从木桶效应，短板决定国运上限，单一维度再强无法弥补致命缺陷。三，从古到今所有人都懂，必须基筑，必须中央有底盘，难题永远不在要不要，而在怎么来、怎么做、做多少。四，基筑只有两条路，向外赚增量是上策，向内切存量与民争利是下策。王朝中后期几乎都被迫走下策，透支国运。五。 西班牙教训刻入历史，硬通货不等于国力，拥有生产与置换资源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国力。六，封建王朝覆灭，唐宋明清兴衰，现代中美国力对比，全部可以纳入这套国力论框架解释，亘古不变。